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
大家好，上一讲啊，咱们说到突厥的起源啊，这个民族呢，凭借文字和冶铁技术，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崛起于漠北，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突厥汗国。随后突厥汗国准备南下中原攻灭隋朝，但隋朝大臣长孙晟用计离间突厥的四大可汗。没过几年，突厥不但没能攻取隋朝地盘，自己呢反倒是分裂成了东西两部。东突厥首领沙卜略可汗被隋朝打服，娶了隋文帝的女儿，甚至管文帝杨坚叫了干爹。尽管如此，隋朝对东突厥还是不放心。公元599年和600年，隋朝两次发兵攻打东突厥，把他们彻底打服。东突厥甚至尊隋文帝为圣人可汗。公元604年，文帝驾崩，太子杨广继位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隋炀帝。当时东突厥启民可汗亲自跑到大兴城参见炀帝，行跪拜礼，自称是给隋朝点牛马的臣子，永远效忠隋朝。不过隋炀帝这个人太能作，征辽东开运河，弄得是民怨沸腾，中原地区老百姓走投无路，被逼造反，天下大乱，好端端一个隋朝这么快就给折腾没了。对于东突厥而言，隋末战乱是他们扩张势力的好机会，中原地区沦为战场，大量汉人为了避乱迁入了东突厥地区。此外呢，中国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像契丹啊、突玉浑啊、高昌啊，这些国家眼瞅隋朝不行了，也都依附于东突厥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东突厥空闲百余万，史书记载戎狄赤强，古未有也。东突厥这么厉害，北方那些军阀头子比如窦建德、王世充、李渊先后向东突厥称臣。这其中李渊后来是唐高祖啊，他向东突厥称臣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，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腹背受敌，另一方面呢是借用东突厥强大的骑兵。李渊当时给东突厥的承诺是，若能从我，不侵百姓，征伐所得，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。东突厥那会儿的首领是始毕可汗，他慷慨的给了李渊战马千匹，骑兵两千，这些兵力成了李渊后来争夺天下的资本。后来李渊打败了其他对手，建立唐朝。这个时候东突厥仍然以唐朝的宗主国自居，每次派使者来都是傲慢无礼。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始毕自恃其功，亦骄惧，每遣使者至长安，颇多横资。这个时候突厥力量非常强大，高祖李渊除了忍让没别的辙。武德九年，也就是公元626年，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，登上皇位，这就是历史上的一代明君唐太宗。东突厥首领吉利可汗认为这是进攻中原的好机会，于是带着自己的弟弟突利小可汗发兵20万，攻至离首都长安只有40里的泾阳，眼看就要渡过渭水，京师震动。此时长安兵力不过数万，如果硬碰硬，必然凶多吉少，唐朝跟隋朝一样得二世而亡。刚刚继位的唐太宗实在没辙了，亲率高士廉、房玄龄等六骑到了渭水，隔河跟吉利可汗对话，怒斥吉利、突利二可汗背约。当然了，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，批判一番肯定不够，好处得给足。唐雨林里记载，太宗空府库，把国库啊搬光了，赠与吉利、突利可汗许多金帛财物，以求东突厥退兵。东突厥这些游牧民族进攻中原，本来也不是为了多占土地，而是为了抢夺财物，历史上呢叫打草谷啊。现在他们一场仗没打，一个人没死，就能获得唐朝国库的全部金银财宝，那还图啥呀，赶紧撒丫子跑吧。于是唐太宗和吉利可汗订立盟约，东突厥撤军，就这样长安城和唐朝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。但是对于唐朝来说，渭水之盟就是国耻，很明显盟约是脆弱的，不彻底解决东突厥，整个唐朝不得安宁。此后数年，唐太宗在积蓄力量啊，舔伤口磨爪子，准备跟东突厥的决战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东突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，吉利可汗想要变革风俗，大权独揽，引起部众的不满。刚才咱们讲过，东突厥能在短时间内再度崛起，靠的呢就是跟其他民族部落的联盟。吉利一意孤行，很多部落就明着暗着反对他，这包括薛延陀、回纥等部落。几个部落酋长一合计，干脆秘密另立薛延陀为可汗。更惨的是呢，吉利的弟弟突利也对大哥很不满，暗中与唐联络，并且呢跟吉利决裂。没过几年，之前不可一世的吉利这个时候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了，一点都不吉利了。 祸不单行，那几年的冬天啊，东突厥领地漫天飞雪，牲畜大多被冻死饿死，这牲畜是游牧民族的全部家当。几年下来，在天灾的打击之下，东突厥的势力渐弱，与此同时，唐朝政局稳定，经济恢复，部队日渐精良，还取得了淮安、朔方，就是现在的山西北边和内蒙古南部，反击东突厥的时机已然成熟。太宗贞观三年，就是公元629年，东突厥进扰河西，本来呢就是小打小闹，打了就跑，唐太宗以此事为借口大举发兵，李靖、李世基等当世名将统领十余万大军分六路进犯东突厥。唐朝这次是玩真的了，不把东突厥灭掉是绝不罢休。所以我们也看这个唐太宗啊，本身他就是一代名将啊，他的这个雄才大略其实远出汉武帝之上。你看汉朝反击匈奴，高会文景积攒了六七十年的力量，唐朝反击这个突厥三年就开始了。到了贞观四年的正月，李靖率3000精骑趁夜北进，占领了战略要地定襄附近的鄂阳岭，此举出乎吉利可汗的预料，以为唐军大部队赶到，东突厥部众陷入恐慌。李靖趁机派间谍至定襄城中游说，说服突厥将领康苏密归顺唐朝。之后故技重施，趁夜突袭定襄，吉利当即率军北撤。李世基率部在白道，也就是现在呼和浩特附近截击吉利，大败东突厥。吉利率众数万退至铁山，就是今天内蒙古的白云鄂博。这个时候跟在他身边的就只剩下万把来人。吉利可汗知道自己在劫难逃，派使者到唐朝交好，表示准备依附唐朝。可汗本人呢也同意到唐朝任职。当然了，东突厥之前言而无信，这次也只是缓兵之计。不过呢，这使者都派来了，唐太宗也不好说啥呀，也不能说你滚，有来有往嘛，他也就派使者回访进行安抚，同时命令李靖率军受降。李靖就跟李世基商议啊，认为这个吉利虽然战败，但部下兵马仍然很多，之后一定会撤往沙漠保存突厥实力，唐军北进亦道路险阻，到那个时候再追击突厥，那一切努力啊就白瞎了。如今朝廷派使节前往突厥，突厥军必定松懈，以为唐军不会继续攻击，如果这个时候挑选一万精兵，带上20天粮草，不需要进行战斗，就可以将突厥可汗擒获，擒贼擒王是解决游牧民族的唯一手段。李靖的部下表示反对，一则太冒险，二则呢皇帝诏书已经同意突厥投降，而且使者还在突厥，这个时候发兵攻击搞不好使者就没了。但是李靖决心已定，使者算毛线是吧，这个要有为国奉献牺牲的精神是吧，斩首行动势在必行，于是趁夜出动军队，李世基部队尾随而行。到了农历二月甲辰，浓雾弥漫，唐军前锋200骑趁雾急行，到达离突厥可汗牙帐7里的地方，东突厥这才发现大事不好，再组织抵抗已经来不及了。李靖随后引军赶到，东突厥是溃不成军，使者呢也很机灵啊，就把这个帐篷割了个口，钻出去抢了匹马就跑了。那当然见面可能得把李靖臭骂一顿。这次突袭，李靖消灭了东突厥的全部残余力量，吉利可汗率领几百残兵打算逃入戈壁沙漠，被屯于道口的李世基堵截抓获，旗下部落大酋长皆率众归降，至此唐军大获全胜，之前不可一世的东突厥就此就成了历史。从此以后，漠北被薛延陀所占，而唐朝呢，则把东突厥的其他领地划入自己的版图，设置了定襄、云中等都督府，疆域由此扩大到阴山以北600里，漠南呢，就成了唐朝的势力范围。当时的李渊已经做了太上皇，听说吉利被擒获，在凌烟阁设宴庆贺，亲自弹奏琵琶，唐太宗亲自舞蹈。吉利被抓，太宗皇帝并没有杀他，而是管吃管住，封国公大将军啊，让他在宴会上呢跳舞助兴。以后唐军每次打胜仗开宴会，他都要去跳舞助兴。曾经不可一世的东突厥可汗，最终呢就沦落成了长安的武王。东突厥灭亡之后，唐朝声望达到顶峰，四夷军长来到长安啊，请这个尊奉唐太宗为各族共同的首领天可汗。这也能看到大家对东突厥真是厌恶到了极点，谁能消灭东突厥，谁就是大家的头啊。唐太宗说，我为大唐天子，又下行可汗是乎啊，群臣和各族军长都高呼万岁。于是呢，唐太宗不仅是唐朝的皇帝，还是各民族的天可汗。 从此之后，唐朝历代皇帝都有了天可汗的名号，一直到安史之乱之后的唐德宗才这个取消。在唐同东突厥交锋的时候，西突厥控制着西域地区，并且呢拥有高昌、龟兹、于田等附属国。西突厥离唐朝远，管着这些西域小国，倒也过了一段快活日子。不过好日子没多久，西突厥内部呢就开始内讧。他们原来有十个主要的部落，后来分裂为呢西南方的努什毕五部和东北方的都路五部，分别被尊为南庭、北庭。内乱中，西突厥首领统叶护可汗被杀之后，南庭北庭征战不断，削弱了西突厥的势力。贞观14年，也就是公元640年，唐军攻克高昌，随后呢又陆续攻取了龟兹。原西突厥的附属国一看，觉得大哥已经不行了，还是跟着唐朝混呢有前途，于是呢都脱离西突厥，转而归附于唐。西突厥这会儿虽然内乱不断，但这些属国都跑了，这不是打自个儿耳光吗？于是南庭北庭团结一致，开始对唐发动战争，说什么也得把这些属国抢回来。贞观23年，也就是公元649年，唐太宗李世民去世，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眼见唐朝国丧，觉得有机可乘，自立为沙伯罗可汗，大举入侵唐朝的廷州。高宗李治派兵平定西突厥叛乱，不过呢，西突厥距离唐朝本土太远，六年之内高宗两次用兵都无功而返。唐朝这几年的征战也并不是一无所获，前线将领当中有一个叫苏定方，能够安抚边民，处乱不惊，于是被升任行军大总管。显庆二年，公元657年，高宗又发大兵南北两路征讨西突厥，北路的主帅就是苏定方。苏定方先从金山北部进军，一路收买人心，让不少西突厥部落为己所用，随后率领唐军和仆从军共万余人进军。阿史那贺鲁此前集结了重步兵力十万人前来抵御唐军，唐军虽然人少被敌军包围，但是苏定方处乱不惊，先令步兵于高地结阵，持槊向外，自己呢亲自率领骑兵列阵于北部的平原。赫鲁所部对唐步兵阵地发动了三次冲锋，都被成功的防御住。苏定方趁机冲进敌军主力，在敌军溃败之后又追击了30里，最后是斩首上万。第二天苏定方率军继续进击，眼看西突厥十万军队打不过一万唐军，跟着阿史那赫鲁的部落纷纷投降。阿史那赫鲁带着剩下的数百骑兵向西逃亡，苏定方命令追击，正巧当地下大雪，积雪近三尺，唐军多位将领请求停止进军，等到天气晴朗再做打算。苏定方却说，敌人预料到他们会因为雪深不敢前进，那么就应该现在追击，如果缓些脚步会越追越远。于是唐军统一思想，经过昼夜行军到达阿史那赫鲁牙帐所在的金牙山，发起突袭，斩首上万。阿史那赫鲁再次逃脱，但是此时整个西域已经对西突厥极度不信任，所以他没多久就被当地部落抓获，献给了唐朝。至此呢，西突厥汗国灭亡。唐朝在当地设昆陵、蒙池两个都护府，大唐的行政区就扩大到了西亚。但是呢，东西突厥虽然都灭亡了，突厥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啊，却没有结束。没过多久，唐朝内乱，突厥的后人们蠢蠢欲动，纷纷准备恢复汗国往日的荣光。那么唐朝到底乱成什么样？突厥后人又能否成功复国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。